鼎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有道是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与紫檀。咱们简单的说，这世上的人呢，分好人和坏人两种。当然好人也分三六九等，坏人也分三六九等，它不太一样。有的坏是一般的坏，有的是特别的坏，有的是缺德的坏。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，这小子叫特殊的坏。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，有胳膊有腿，也说人话，其实一肚子转轴。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，我们不能不防啊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尤其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动荡的社会，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，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，满面陪笑来迎接古虎。古虎是全然不知啊，一看陈黑满来了，古虎甩凳下马，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。陈黑满到了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大哥，真想您呐！哈哈，多日不见，你挺好呗？兄弟，你也挺好呗？托哥哥福，勉强对付活着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。”说着肩并肩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走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陈黑满吩咐一声：“来来来，见见我哥哥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他还有脸提这个事儿。然后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。古虎呢，就好像到家的感觉，一点防范也没有，坐下了，端着酒杯就问这陈黑满：“我兄弟，听说你目前处境不妙，你打算跟我合为一个柳子，是也不是？”“大哥，我莫不开说呀，这不给您找累赘吗？”“哎，兄弟，哥哥双手欢迎你去，你去了之后，咱俩壮大实力了，咱哥俩当家做主，有何不可？这次我来，想见见咱的弟兄，打消他们的顾虑，而后挑良辰宅吉日，我接你到我的大寨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，既然如此，您多喝几杯啊。”古虎心里高兴，端起酒来，正在喝的时候，冷不丁的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，从腰里把枪拽出来，对准古虎的脑袋，啪啪啪就三枪。您说这古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做了个糊涂鬼，哭求死尸张倒在地。陈黑满一看行了，吩咐手下人把人头给我剁下，把脑袋给剁下来。干嘛呀？得请赏去。这枪声一响，外边古虎还带了俩护卫呢，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，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，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本能的把架巴事也拽出来。其他的人往上一拥，刚要动手，古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，就知道发生了变故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举枪射击，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，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墙是逃之夭夭。回到榆林寨，见着贺英就送着信儿。单说这贺英啊，自从丈夫走了之后，觉着心忙意乱，120个不放心。古虎走了，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，他不应该去，觉得心忙意乱的，好不容易忍了一天，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， 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，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。贺英一听，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，屋里外边全都挤满的人了，赶紧进行抢救。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，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，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吗？贺英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止住了眼泪，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，尸首现在何处。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，脑袋没了，光剩身子了，被抛尸在荒郊。贺英啊，不惜重金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尸体找回来，买了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，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不远修了一座大坟，还立了一桶碑。贺英是痛哭流涕，咬牙切齿，在碑前发誓，一定把陈黑满逮住，是碎尸万段，给丈夫报仇。这贺英真是个好样的，女中的豪杰，金国的丈夫，没他家，丈夫不在了，自己要挑这山头，要把柳子壮大起来。当然这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？没过几天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，贺龙气得咣咣直踹地，好啊好啊啊！我明白了，这找我报仇不成，拐了个弯儿，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，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。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枝县住了些日子，跟他姐姐就说，我姐夫现在不在了，你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，干脆你就搬到桑枝县来得了，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。遭到贺英的拒绝，贺英啊还是原来的宗旨，告诉贺龙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咱是一家人，咱是姐弟，你有困难我帮你，我有困难你帮我，依然是相互声援，比挤在一块强得多。关于姐姐我的事儿，你就一百个放心，我挺得住，有困难我再找你。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，单说贺龙明知的有仇人下的家伙，究竟这个仇人是谁，直接的仇人又是谁，错综复杂，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，掌管着桑枝县，除暴安良，整天剿匪，那个事情简直多得支不开套都。不仅贺龙支不开套，整个湘西人事大变动，都在走马换将。这个湘西呀，管着十来个县，这地盘可不小。其中呢，湘西有个镇国军第五军，第五军的军长叫林德轩，对贺龙啊比较赏识。他和贺龙的顶头上司呢，田英昭也是好朋友。都欣赏贺龙是一员虎将，但是在林德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，姓马，叫马吉祥，马团长。这个马团长领着一千多人，就驻防在陈家河。这陈家河就在桑枝县和永顺县的边界上。可这马吉祥不是东西，利用他手下的一千多人是胡作非为，比土匪还土匪。两县的老百姓是痛苦不堪，因此有很多人都到贺龙这儿告状，恳求贺龙发兵，能把他给铲除了，解救老百姓。贺龙啊，接着很多信件，也接待了不少的人，他有点犯愁了。 为这事儿开了几次干部会。因为什么玩意儿呢？因为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家的正牌军，而且呢这马吉祥又是个团长，人也多枪也多，以贺龙的力量想把人家给除掉，这玩意儿难点。但是老百姓的呼声又不能不接受，怎么办呢？经过商量决定，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。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，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。林德轩还真就不错，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一见面热烈握手。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，也有心拉拢他。贺营长，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，怎么到了我这儿来？贺龙行了军礼之后，然后规规矩矩坐下，就向他反映了马吉祥部队的情况。贺龙是义正辞严嘛，军长，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吉祥，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了。作为团长，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？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，民愤极大呀。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，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。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，哦，有这等事儿？哎呀呀，我全然不知。马吉祥啊马吉祥啊，你身为国家的团长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？可杀不可留啊。贺营长，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，很对很对的，你放心，你回桑植县吧，我马上下令处置马吉祥，一定给老百姓出这口气。那我就拜托军长了。贺龙听完了心里挺痛快，回到桑植县听信儿，结果一日两两日三，等了两个多月什么信儿也没听着。这个好信儿没听着，相反的，听说马吉祥的部队是照样胡作非为，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。嗯，贺龙纳闷儿，军长答应了，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？这为什么呢？他派人一调查，才了解了真相。闹了半天，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关系还挺深。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的，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，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，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。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，一咬牙，行，林德轩，你作为堂堂的军长，你把我给骗了，既然你不管，我管。这贺龙的胆子有多大？为此他又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，什么参谋长几个连长全都参加了，他做出决定要铲除马吉祥。人们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呀、啊，你是个小营长，你敢把团长给铲除，而且上边还有林德轩、等等众人，这事儿要办砸了，上边能答应得了吗？但是贺龙是一身都是胆的，既然老百姓反对的事儿，我就得同情老百姓，我就这么干，明知山有虎，是偏向虎山行。贺龙做出决定之后，派出几路探马打听马吉祥活动的情况，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清了。前些日子马吉祥啊抢了几家当铺和绸缎庄，发了一笔横财，为了封住他手下的嘴，要举行一个分赃大会，地点就在陈家河的东边，地点都搞清了。 贺龙就带了200名弟兄，都是快枪手，一个比一个能干的，偷偷摸摸的化妆改扮来到陈家河。咱书说简短，谁也没想到马吉祥正在分赃大会上夸夸其谈正美呢，贺龙的伏兵四起突然出现，贺龙拔出手枪来对准了马吉祥的脑袋，哐哐就几枪，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。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，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。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。贺龙发动突然进攻，获得了枪支100余杆，弹药几十箱，贺龙是大获全胜，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。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，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。就这件事儿，不仅震动了湘西，震动了10几个县，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。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贺龙啊贺龙啊，反了反了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，竟敢以小犯上，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，这还了得？这就是造反呐、我岂能容你？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，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5军，来见镇守使田英绍。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，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的。见着田英绍，他又拍桌子又瞪眼，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。田英绍嘴里没说啥，心里头高兴。田英绍心说，贺龙好样的，干得对，打一打他们的气焰，对咱们是有好处的。但这个嘴上他不能这么说，田英绍也假装吃惊，也假装生气。有这种事儿，好好好好，我一定处分，一定处分，像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不可，非得杀一儆百。林德轩信以为实，他回去了。其实啊，他们都犯一样的病，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，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、10箱子弹，以示嘉奖，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羽翼。这些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，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，各有各的打算而已。可纸里包不住火呀，林德轩能不知得信吗？后来林德轩也知得信，破口大骂，田英昭啊田英昭，你等着我的，都是你包庇贺龙，纵容贺龙，才有今日之患，迟早我得报复。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，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啊。时光过得太快了，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。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，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，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，那个乱劲儿就甭提了。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，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，冯国璋执政了。他这一执政，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。那别的地方咱不说，咱说湘西。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，原来这儿的镇守使田英绍 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。田英绍这个人不务正业，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，掌握着一切大权，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。广太太娶了18个，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。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？交给他一个新夫人，此人姓陈，叫陈屈贞。您记住啊，陈屈贞呢，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。这个陈屈贞呢，一开始在田英绍手下当中校参谋，也是田英昭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。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呢，因为呢，田英昭把林德轩给得罪了，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。这陈屈贞暗地之中也表了态，要想方设法把田英昭给赶下台，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。所以这陈屈贞呢就动了心计了。一开始呢，他向田英昭建议，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，培养您的骨干，早晚都有用。田英昭那是个糊涂人，一听挺好，好，这事儿你去操办吧，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。哎，好好好好。陈屈贞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心腹人，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。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，突然之间发动兵变，就包围了田英昭。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在地上，到了外头，他一看傻眼了。我屈贞呐，你要干啥？嘿嘿，我说长官，实在对不起，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，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？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，有点腻呗？我挺感兴趣，我打算替您干几天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田英昭一听啊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兄弟，我真干腻了，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，力不从心了，我这位置我就让给你了。打这儿开始，陈屈贞就掌管了大权，坐上了镇守使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